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在韩国重申，美国不排除以军事选项解决朝核问题。
美国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首访巴基斯坦，呼吁正视恐怖主义。
星期二是美国报税截止日，今年报税日为何晚于往年？记者连线带您了解今年报税日有何独特之处。
中国时间4月18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我是小雪，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副总统彭斯展开他对亚洲四国的访问，第一站呢，首先来到韩国。这次访问的目的是强化美国对这一愈加动荡地区盟友做出坚定的承诺，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增加对金正恩政府的压力，迫使他终止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开发计划。
彭斯周一与韩国代总统黄教安在首尔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彭斯强调，美国对保卫其长期盟友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保持合作是不可动摇的。韩国许多人对美国或许会对朝鲜采取单边军事行动，把这个地区投入战争，越来越感到担忧。黄教安在讲话中强调，有必要扩大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但他没有提到动用武力的问题。
在另一方面呢，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天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本周节目上说，现在是我们采取我们能够采取的所有行动的时候了，除了军事选项，还要尽量的争取和平的解决朝核问题。他还说，我们正在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起努力，正在与中国领导人研究各种选项。
有报道说，川普行政当局现在关注的是强化经济制裁的措施，可能会包括石油禁运、全球性的航空封锁、拦截货船、惩罚与平壤做生意的中国银行等等。
在朝鲜进行了最新的一次导弹试验之后呢，访问韩国的美国副总统彭斯警告朝鲜说，美国100%的支持韩国，对任何攻击行为将做出压倒性的有效的反击。彭斯副总统同时批评中国对韩国同意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进行经济报复。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星期天，平壤无视国际压力，再度进行了导弹试射。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平壤可能在准备进行第六次核武器试验。正在韩国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警告朝鲜不要挑战特朗普总统的决心。他说，所有遏制朝鲜的导弹和核武器项目的选项都在考虑之列。
自从1992年来，美国和我们的盟国一直站在一起，谋求朝鲜半岛无核化。我们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达成这一目标，但所有的选项都在考虑之内。
面对朝鲜用导弹和核武器威胁美国的盟国和美国，美国官员所说的应对选项包括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以及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弹道导弹系统。
我们将继续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这是我们的盟国要求的防御措施。我们将继续循序渐进地形成全面的军事应对能力，确保韩国的安全。我们的国防部长不久之前在韩国也清楚地表明，我们将打败任何进攻，将采取压倒性的有效方式应对使用常规武器或是核武器的进攻。
面对朝鲜的一再威胁和导弹试验，韩国同意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弹道导弹系统。
重要的
朝鲜主要盟国中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中国称萨德反弹道系统的雷达可以探测中国的弹道导弹状况，从而损害了中国战略威慑力，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中国为此对韩国进行经济报复。彭斯副总统对中国提出批评，他说，
韩国采取适当的自卫步骤，中国就此进行经济报复，美国对此感到不安。中国应当面对和解决朝鲜的威胁，正是这种威胁使得这种防卫性的措施变得有必要。
平壤坚持说，他需要包括核武器的强大军备，以抵御他所说的美国可能发动的入侵。星期一早些时候，彭斯访问了分隔朝鲜半岛南北的非军事区， 这是彭斯第一次访问韩国，他的这次亚太之行还包括日本、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这次访问是几个月前安排的，但是他的访问正值朝鲜半岛局势高度紧张。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已经展开了他的亚洲四国之行，在首站韩国，彭斯今天访问了板门店非军事区，并与韩国代总统兼总理黄教安召开了联合记者会。在会上，彭斯强调美韩之间的关系牢不可破，并再次对朝鲜发出了言辞强硬的警告。现在在节目当中加入我们的就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政府与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万明教授。万教授你好。
你好。
万教授，我们注意到副总统彭斯今天在韩国是表示美国100%的与韩国站在一起，并且再次重申美国对朝鲜保持战略耐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联想到彭斯抵达韩国之前的几个小时啊，朝鲜是刚刚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导弹试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我们该怎么理解彭斯今天发表的这番讲话？
我想他这么说的话呢，是有国际和国内政治的考虑。从国际角度看呢，就是说北朝鲜这个飞弹和这个核武器的发展已经对美国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危险。如果特别是他要能成功这个制造这个洲际导弹，然后把这个核弹头小型化，那么呢，这个对美国就是特别是西海岸是直接的威胁。所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川普总统新上任时候讲的是美国第一，但是他现在就是过去这一周以来呢，就是在国际政治方面呢，已经回归美国政就是一般的那个状态，就是要强硬的外交政策。那么在国内民调上和这个舆论评论上呢，他得分很多。另外一方面呢，我想这个川普总统呢，也要是表示呢，他与以前的奥巴马总统的这个政策不一样，说现在呢，美国是更为强硬。
嗯，万明教授，我们也注意到美联社报道说，彭斯此行的使命啊，是要向日本、印尼、澳大利亚和韩国的领导人来解释一项被称为是最大限度的压力和接触的政策。那么这项新政策的具体内容现在还不清楚，您怎么理解这个所谓的最大限度的压力和接触？
我想这个大家都在这个推测，刚才就是两个小时之前的这美国这个白宫发言人在这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呢，就是被问到这个问题，从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他呢就是比较拒绝这个评论，就说呢这个放在这个各种选择，他不说是哪种选项有，也哪种选项没有，我的理解呢就是说呢，他那个就是他。肯定是现在其实比以前强硬，走向了一个边缘，起码从言论上，但是在具体方面呢，我们并不很清楚。我们只知道呢，他会对中国施加更加压力，通过中国呢对北朝鲜。另外一方面呢，有些美国记者也在问，是不是现在这个美国政府已经就是采取一些破坏的行动，比如像电子干扰等等，也造成了这个北朝鲜这个飞弹的失败。
嗯，万明教授，我们知道彭斯明天啊还会访问日本，那么您预计他主要会想要向日本传达哪些讯息？另外，在朝鲜半岛的这个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的情况下，美日韩的三边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我想他原先这个预定要去日本的话，主要是谈这个经济的问题，就是他有一个双边的这个对话，就是在这个贸易和这个通货政策等等。当然呢，就是说这个北朝鲜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啊。他现在就说呢，从日美这两方面上呢，就是说这个双边对话，就是说与日本的这个副首相，然后这达成一个比较高层的。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北朝鲜这个核危机现在比较的这个紧迫，我想他一定会谈这些。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川普总统现在班底还没有完全确定，有些具体的细节问题恐怕也没有不可能谈到太多的结果。我想呢，日本美国都是希望呢美日韩三方呢就是加强这个合作。
嗯，另外我们知道美国方面一直在强调中国应该在解决朝鲜问题上承担更大的责任啊。如果说彭斯这次的亚太之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商讨朝鲜问题的话，那么为什么他这次的目的地当中并不包括中国呢？
我想那个我个人认为 不必过多的解读，因为现在可能就是中国与美国这个层次啊，大概就是说这个总统和这个国家主席，然后在一些这个像他的这个川普总统的女婿，他已经我想有沟通的渠道。那个这个彭斯总统这次去东亚呢，已经要去10天，时间一定很长了。
嗯，好的，谢谢万明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好，谢谢。
在纽约呢，朝鲜驻联合国的副代表金立龙举行了紧急记者招待会，他说记者会的目的是谴责联合国安理会计划在4月底举行的一次会议。美国是这个月的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计划在4月28号举行的会议将由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主持，主题是朝鲜核扩散。金立龙还还击正在进行的美韩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他说这是平壤最感愤怒的事情。他说美国已经把朝鲜半岛推到了战争的边缘，热核战争可能随时在朝鲜半岛爆发。这位朝鲜官员对美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部署到这个地区感到不安，他说如果华盛顿胆敢采取军事行动或者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那么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就会准备以美国希望的战争方式予以回敬。金立龙说平壤从来不祈求和平，一旦发生军事打击，朝鲜将让美国对灾难性的后果负起全部的责任。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在巴基斯坦与政府和军方官员举行会谈，商讨双边安全事务和稳定邻国阿富汗的努力。麦克马斯特星期日在喀布尔与阿富汗领导人举行会谈，审议和评估了美国在阿富汗反叛乱和反恐任务的情况，之后星期一抵达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麦克马斯特与巴基斯坦外交政策顾问萨塔赫阿奇兹会晤后，接受当地的一家电视访问时没有回答有关川普政府的一项新战略中是否包括了在阿富汗增加美军兵力的问题。这是麦克马斯特自担任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以来首次访问该地区。麦克马斯特此行之前，美军指挥官建议向阿富汗增兵，以打破与塔利班战斗的僵局。目前伊拉克驻有8400名美军。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再一次的抨击他最喜欢攻击的两个目标，就是在野的民主党以及新闻媒体。川普星期一在推特上发表了多条评论，其中一条说，我就任总统90天，暴露了过去8年外交政策是完全失败的，真的。川普没有列举他在外交有哪些成就，他在推特上谈到定于星期二举行的竞争激烈的国会议员选举时说，超自由派民主党人想要保护罪犯，允许非法移民和加税。川普多次批评媒体对其执政3个月以来的报道有偏见，他星期一在另外一个推文中说，假媒体不是真媒体，自选举以来已经变得更加糟糕，每个故事都有严重的倾向性，我们必须要让他们为真相负责任。
平壤最近试射导弹以及公开的展示可能是远程与潜艇导弹之后，华盛顿关注朝鲜局势。朝鲜中程导弹于发射几秒后爆炸，所以试射失败，但是这显示了朝鲜持续无视外界要求它停止核实验以及导弹项目的施压。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朝鲜进行导弹试验几个小时之后抵达韩国，他在对美军致辞时谈到了试射行动。
朝鲜今天早上的挑衅行为只是提醒你们，在此地捍卫韩国人民自由以及在此地捍卫美国的时候，每一个人每一天所面临的风险。
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思考的是，目前为止朝鲜拥有哪些远程导弹。
纳粹阅兵的目的是通过威胁的方式展现军事实力，所以那些武器究竟是真是假还不清楚。
不论真假，美国川普政权释放出信号，表示要消灭朝鲜威胁的强烈决心。
所有的选项都摆在台面上了，很清楚，总统决心不让这类行为对美国构成威胁，我们的总统一定会采取行动。
数十年以来，美国敦促中国对朝鲜进一步施压，川普采取同样的做法，而且似乎愿意把竞选时的一项重要承诺摆在一旁，争取北京当局的合作。
我会指示财政部长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而且我们早该这么做了。
根据对朝鲜半岛有第一手经验的人士的说法，涉及的利害关系赌注很高。
他们进行了超过25起导弹试验，而且他们正在研发全新一代的导弹。人们通常认为这是关于朝鲜政权的存亡，坐拥核武就是他们的生存之道。实际上，我认为他们有更多的野心，他们把这视为离间美国和他的盟友的方式。
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内的国际社会现在已经有共识了，那就是这个情形不能再继续了。
在未来几个月肯定会受到考验。 BOA 卫视新闻报道。
周一上午，美国总统川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同举办复活节滚彩蛋活动，数千名儿童和他们的家长受邀来到白宫，与第一家庭一起庆祝复活节。具体情况我们请卡拉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卡拉。
好的，平昌，这也是川普总统入驻白宫以后的第一次复活节的庆祝活动啊。这个复活节的滚彩蛋活动呢，可以说是白宫的一项传统的活动，今年已经是第139届了。那一般呢是在每年的复活节过后的周一，在白宫的草坪上进行的。那今年呢，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新闻主任格里沙姆也表示说，今年的活动呢是希望能够回归传统，所以今年呢除了最经典的滚彩蛋比赛之外，还有就是画彩蛋，还有装饰曲奇饼干等等的活动，而且今天呢还请来了军乐队来进行演出。那除了川普总统一家之外呢，今天这个司法部长塞申斯，还有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斯派塞也都来到了活动的现场，来给小朋友们读故事书。那下面呢，我们就先来看一看今天活动现场的情况。
川普总统、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他们的小儿子巴伦，还有一只复活节兔子，一起走上白宫的阳台，向人群挥手致意。
我们的国家会比以往更强、更大、更好。我们已经走上了正轨，这一点你们都看到了。
上午的活动非常丰富，除了在白宫前的草坪上用超大号的勺子推彩蛋的游戏，小朋友们还为图画填色，这些图画将被寄往美国军队在海外的驻地。在活动中助兴的还有军乐队、流行乐队和一个来自田纳西州的家庭马戏团表演。白宫将今天活动的21000张门票分发给华盛顿地区的学校、医院、军属，还有来自全国各地被抽中的幸运儿。去年参加奥巴马夫妇举办的复活节滚彩蛋活动的有35000人。米歇尔·奥巴马还请来流行歌手、名厨和体育明星来助阵。
我们刚才也听到了，今年来参与这个复活节庆祝活动的人数是要少于去年的。那对于这样的情况呢，梅拉尼亚的新闻主任格里沙姆他就表示说，比起到来的人数，他们更重视的是活动的质量。那白宫的复活节滚彩蛋活动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第一次滚彩蛋庆祝活动呢可以追溯到1878年。那当年呢，这是一项向公众开放的规模最大的活动了。但是从二战之后呢，复活节的活动就不再向公众开放，而是采取赠票和抽签赢取门票的形式了。主持人。
好的，谢谢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应该如何解决朝核危机？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
美国之音专访神秘富豪郭文贵，这是郭文贵首次在海外以面对面的方式接受专访。美国东部时间4月19日上午9点整，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美国之音进行现场直播。出于对安全的考虑，郭文贵先生的专访将在一个不公开具体地址的地方举行。郭文贵向美国之音承诺，他将带来核爆级别的爆料。没有人知道郭文贵的爆料将指向哪个层次和级别的中共腐败官员。美国之音将以卫星电视、无线电广播、官方网站、脸书、推特、YouTube 等多平台联机直播专访实况。新闻有好有坏，美国之音只报道真相。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在韩国重申，美国不排除以军事手段解决朝核问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首访巴基斯坦，呼吁正视恐怖主义。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美国警方正在几个州寻找一名将枪杀无辜路人过程传上脸书的嫌疑人。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的警方说，他们在寻找名字叫史蒂夫·斯蒂文森的嫌疑人，说史蒂文森可能已经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印第安纳州或者是密歇根州。警方呼吁嫌疑人自首。史蒂文斯还在另一个视频中说，他曾经犯下其他十几件杀人案。对于这一说法，警方尚未加以证实。在史蒂文斯脸书上传的杀人视频中，受害者是74岁的男子古德温。视频显示，史蒂文斯将他的福特车停在路边后说，我找到了我马上要杀的人了。他随后在跟古德温简短交谈之后拔枪杀死了古德温。警方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史蒂文斯在事发之前认识古德温。
埃及一家法院周日宣判一名埃及裔的美国妇女等八人无罪。这位妇女创办了一个基金会，致力于帮助开罗的流浪儿童，但却被指控进行人口贩运。他们已经被关押了近三年。此案的主要被告阿雅西加兹，她的丈夫和其他六人自2014年5月以来一直被关押。当时开罗警方并未获得法院的搜查许可，就突然搜查了他们的基金会，没收了他们的笔记本电脑和其他设备。西加斯等人被控贩卖人口，对儿童进行性剥削，并在反政府的抗议活动中使用儿童。活动团体对他们的被捕表示强烈的抗议，说这些指控都是捏造的，是政府镇压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几位美国国会议员和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也呼吁释放他们。
每天有数百万名美国人饮用塑料瓶装的过滤水和饮料，每一天呢，超过6000万个使用过的塑料瓶被丢弃在垃圾掩埋场或者是焚化炉。但是美国几位创业家想出了法子，把塑料瓶回收之后再制成鞋子。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为您带来的报道。
这些鞋子可能是世界上最环保的鞋子。位于旧金山的一间新创企业罗西公司，利用回收的塑料瓶创造出兼具流行时尚风格的女鞋。
我们把这些瓶子消毒，用热水洗干净，把它们切成碎片，然后挤压成柔软的长纤维丝。
这些纤维随后会被放入 3D 编织机，把制鞋过程中的浪费程度降低到最小，之后再把编织好的鞋面与鞋垫和无碳橡胶制成的鞋底组装在一起。罗西公司的产品在网上销售。美国知名演员格温尼斯·帕特洛去年发现了这项产品后，鞋子的销售量开始增长。
我们短期之内不会缺少塑料瓶，所以我们的原料供给可以说是源源不断。我想这也预示着我们的前景乐观。
一旦这些环保制鞋穿旧了，顾客可以免费把鞋子寄到另一间公司回收再利用，制造成别的产品。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美国副总统彭斯周末在访韩期间重申呢，美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方面，会考虑各种选项，其中包括军事选项。彭斯还表示呢，川普总统希望中国在朝鲜政策方面做出必要的改变。面临持续升温的朝核紧张局面，各方如何展现智慧，避免朝核危机恶化，陷入战争灾难？冷战时期的古巴的导弹危机是否能够为解决当前的朝核问题提供一些借鉴？中国因为同时对朝鲜和韩国施以制裁，将如何因应因此而招致的这个反弹？今天我们请来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我们请你给大家做一下这方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周末有一些这个进展，就是朝鲜方面呢，在这个太阳日，就是他这个金日成的这个纪念日的这一天，生日这一天，没有这个进行什么样子的这个军事这试射这方面核试射，但是他在有一个这个导弹试射他失败，是吧？
对对对。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彭斯副总统呢正在这个亚洲进行访问，他在这个访问韩国期间呢也重申了，就是美国在考虑各种选项的时候不会放弃这个军事选项。
对。
先从这个彭斯这一次的这个韩国之行啊谈起，您看一下这个彭斯在这一次访韩有没有是不是有意而为之，去有什么样的一个明确的目的？
对，我觉得他这次去有非常清楚的这个目标。那么首先呢，就是正式的宣布这个以前奥巴马政府采取的所谓的战略耐心的这个政策结束了，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那美国呢要在单方面采取行动，下决心消除这个就是朝鲜的核威慑。那么这个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主要还是想传达一个信息，让在亚洲的盟国对美国要有信心。因为韩国马上要面临下一个这个选举，这个下个月就要进行总统选举，所以他希望呢再加强一下这个美国对韩国的这个承诺，说是这个另外呢就是强调美国不放弃任何这个选择，一定要采取这个下决心，哪怕单独的行动，单方面的行动，也要消除这个朝鲜的这个核威胁。
那么您觉得这个川普总统政府呢说出这个话，就说不放弃啊，就是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军事选项这方面，这方面言辞到底有多大的这样一个威慑作用和以往的这个话语？
对，这个之所以他要就是放弃奥巴马的这个所谓的战略耐心政策呢，就是因为这过去啊那么多年以来呢，就是一直没有成功，他觉得没有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不应该再持续下去。那之所以没有成功呢，就是因为奥巴马的这个所谓耐心政策，就是说他们美国还有时间让这个朝鲜可以做出这个放弃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这个朝鲜并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奥巴马这个政策显然是没有成功。那么对川普政府来讲呢，他在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呢，可能不会奏效，因为这个，所以他把军事选项也放在这个领域里头来，就是加强军事上的压力，这是很明显跟过去不一样的一个做法。
这是一种，您觉得它是这个川普政府是一个尝试的这样一个做法呢，还是真的就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这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事情来看？我们看这个朝鲜呢目前的口吻方面还是比较强硬，
是的，
他在这个联合国的他这个代表召开的这个记者会上说话也是比较强硬，
是的，
而且呢我今天看到这个网上有这个最新消息说，朝鲜方面表示呢，以后这个导弹试射要成为 weekly 的事情，就每个星期要搞一次。那您看看这个事情会不会？
这个很明显的就是挑战美国和包括我觉得是在挑战川普的这个政策，外交政策，也同时呢打了习近平的这个脸，因为中国北京也一直要求反复的要求朝鲜要自我克制，不要这个挑衅，不要要避开这个川普的风头。那么很显然呢，他是打算继续这样的这个很难改变他这个持有核武器的拥核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那么川普的选项就比较有限，他在上台之后就要求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把所有的选项都放在桌面上来进行讨论，现在已经谈到先发制人的这些行动，那么这个当然影响会层面非常的大，可能美国不会轻易的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呢他会把所有的选项方案都放在桌面上来，通过这个方式加大对朝鲜的这个压力，迫使他重新呢考虑契合的这样一个决定。
那么这个朝鲜，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在太阳日的这个活动里边啊，就他并没有搞这个核试爆，
对，
但是发了一个导弹呢，有15的这个情况，这个传递的信号呢看起来很明显，就是您刚才也谈到了，就是他一定要发展和拥有这个核武器。那么对于外界对于这次这个发射的失败有不同的这个看法，您怎么样认为这个发射本身的？
对，这次呢你看它没有在太阳日发射，但是呢在这个大阅兵之后的有一天，在而且是在彭斯到达这个韩国进行访问的这个几个小时之后发射的。那么这很显然呢他要想用这个来对美国进行示威，同时呢他又怎么说呢，他又有点理性的来采取这样的做法，就是说打也发射也不行，不发射也不行，但选择了一个时段来进行发射。那么外间呢有很多这个说法，一个就是说呢这个是可能是他在技术上还是不过硬，那么这个运气不好，这个发射失败。还有一个就是说，在中国的很多军事这个评论家就说，这个是显示了金正恩的一种政治智慧，故意让他在这个发射失败。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很可能是美国啊，这个通过网络战，通过技术上的这个干扰呢，让它发射失败了。那么现在都没有一个准确的这个说法。从我们知道，在这个3年以前啊，奥巴马政府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采取一个暗中绞劲儿的这个一个策略，就是通过网络战来抵消这个朝鲜的核武器这些项目。那么从那个项目实施以来呢，那么这个朝鲜的发射率啊大大的这个下降，就失败率大大的升高。那么前不久你看川普在和记者进行访谈的时候，就说把这个卡尔文森舰队战斗群派往那个海域，他就人家就说你到底要干什么，他说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那么也可能呢，就是我认为很可能就是美国呢采取了一些制裁的一些手段、一些措施，让它发射失败造成的。
是的，我们注意到这个美国的国会两党议员呢，在近日呢在接受电视访谈的时候，也都各自提到了这个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起到一定作用的，能够迫使他做出一些让步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情况。你联想到前些年，您刚提到网络战，前些年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突然有一天好像这个朝鲜那边什么网络的行为都断了，似乎是中国在那边就把它的这个出口入口给它截断了啊，因为它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它可能只能经由中国来接入这个全球互联网。那么就中国实际上是手中还是有牌的，看中国能够出手相助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中国现在如果要对朝鲜进行制裁，同时呢因为美国在韩国又部署这个萨德导弹系统，中国对韩国又进行报复，那他对南北两方都进行这个制裁或者报复的同时，两方对他都有所这个反弹，他面临这样一个局面会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影响？
我觉得他一定会调整，因为这个不可能这样的持续下去。我觉得最近的这个他在习近平在佛罗里达跟川普的这个会谈呢，我觉得他们在大的方向上面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不允许朝鲜继续的进行这样的核威慑。但是呢那么具体的做法上面，中方和美方呢有很明显的不一样。中方呢就希望要和平解决，不要动武，不要使用军事手段。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他也觉得不应该加大制裁的力度。当然如果是我认为他如果是韩国就是朝鲜继续来发射核武器啊，搞这个导弹实验的话，那么中国可能会加大这个制裁，主要是在金融方面和在石油方面，可能会在能源方面会加大这个制裁。
我们大概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历史上这个 相关的这种类似危机啊，比如说这个古巴冷战时期的古巴导弹危机，
对
那个美苏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候呢，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我们看《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把这个朝核问题就比喻成是一种慢热型的这个古巴导弹，慢动作的古巴导弹危机，请给大家。
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的可比性，因为在这个背后的较量啊，对韩国、对朝鲜、美国、中国这个之间较量，实际上有点像叫古巴、苏联和美国的这个较量。但是呢，在这个危害上面，这我觉得还是有本质上的不一样。因为当初的这个苏联和苏联已经把100多颗既战术性的这个核武器运进古巴了，那么直接可以集中任何美国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城市。那么同时呢，这个在韩国，在朝鲜，朝鲜半岛的话，这个朝鲜的核能力是十分有限的，恐怕顶多只有十几颗的这样的这个核弹头。那么中国呢，也现在已经意识到的朝鲜拥核对中国的安全不利，对中国的周边的这个环境也不利，所以他也意识到需要把这个东西切断。那么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经验值得吸取的呢，就是这个两国就是在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这党的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啊，在这个问题上呢做了非常慎重的一个选择，不让它逐渐的升级。肯尼迪总统在这个方面就是讲得非常明显，本来好几次他下边人都说要开始要作战，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呢他把他否决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赫鲁晓夫在这方面也是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一个气魄，能够放得开，能够退却，能够妥协。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米高扬，米高扬亲自到这个古巴呀进行说服这个对卡斯特罗进行说服的工作。那卡斯特罗非常非常的这个大发雷霆，非常非常强硬，坚持要拥核，但是呢，米高扬呢，最后这个通过他的这个现场的这个调查，决定就是说向他这个苏维埃最高苏维埃这个要求把所有的战术导弹全部撤回。所以这些领导人展现了就是说非常慎重、要妥协的一种精神，这个精神是值得我们现在要吸取的。
非常感谢韩博士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分析啊。那么同时呢，我们要给大家说，这个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一般来说，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的报税截止日是4月15日，但是今年却是4月18日，这是为什么呢？另外，今年的报税日又有哪些特别之处？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国家税务局的记者鲍荣，请他来为我们介绍。鲍荣。
平江你好。那么每年申报联邦个人所得税的截止日通常是4月15日，所以呢这一天又被称为纳税日或者是报税日。不过呢，如果出现4月15日在周末或者法定节假日啊这样一些特殊的情况，那么国家税务局就会调整当年的这个纳税日。今年就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么4月15日是星期六，周一呢4月17日则是这个调休之后的奴隶解放日。那么在这个华盛顿特区呢是一个要庆祝的节假日，所以呢今年就把截止的日期是改到了4月18日星期二。那么去年一年也就是2016年，这个税务情况有几个数字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华盛顿特区在人均缴纳的所得税呢，在所有的州和地区中是排名第一，人均纳税额是达到了3.37万美元。那么排名最后的呢，是这些州是包括密西西比州、新墨西哥州以及西维吉尼亚州。其中呢，西维吉尼亚它的人均缴税是最低的，才3600美元。那么通过这些数字，我们也可以看出，是可以很好的反映各个州这个家庭中位数收入的情况。那么华盛顿特区虽然交的税多，但是它从联邦税收中获得的福利也是最多的。那么有统计显示呢，是平均每交1美元税，这个华盛顿特区能获得4美元的回报。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这里众多的人口都是为政府工作的。那么像我刚才说的福利也是包括给联邦雇员发的工资。在这个数据上呢，家庭中位数收入比较低的这个州排名也很高，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密西西比新墨西哥州还有西维吉尼亚州，他们收到的这个联邦福利也很多，但是呢和华盛顿特区不一样的是，他们这些福利是来自社保啊、老年人医保以及医疗补助。 那么一些比较富裕的州，他们交的税多，而收到的福利却很少，就比如纽约州和康涅狄格州。除此之外呢，那么今年的报税日是比往年相比呢是增添了一丝不和谐的色彩。我们都知道，在传统的报税日，也就是上周六，上千名示威者是在华盛顿特区以及佛罗里达州进行了抗议游行，他们要求川普总统公布他的报税资料。那么从尼克松总统以来，美国所有的总统是都会公布自己的部分税务资料，但是一些政府部门呢而且是政府部门和民主党的人士是认为川普总统尤其需要公布他的税务，因为他的私人商业的这个资产非常的庞大。那么同日呢，在加州伯克利，川普总统的一些支持者在一个集会上是和反对者之间呢也是发生了暴力冲突。到目前为止呢，警方已经逮捕了20多人。紧张。
好的，谢谢记者鲍荣的电话连线采访。稍后回来，走进美国将带您走进一家为马设立的收容所，看看这些马如何在那里获得新生。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如今人们保护动物的意愿是越来越强了，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流浪猫流浪狗的收容所，但其他的动物也需要人类的帮助。今天的走进美国，我们就带您去一家为马设立的收容所，看看这些马如何在那里获得了新生。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卡拉。今天我要给您讲一个关于人和马的故事。提到马这种动物，您可能会想到他们在赛场上的英姿飒爽，或者是在田园牧场上的悠然自得。但是现实并不总是如此。马的平均年龄有25到35岁，和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他们的主人、他们的生活环境也会遭遇各种变故。很多马得不到应有的照顾，甚至是被主人遗弃。那么这时候他们要怎么办？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这匹阿帕卢萨马叫科迪，双目失明的他被曾经的主人遗弃。然而现在在弗吉尼亚州的百鸟阿帕卢萨马收容中心，科迪正在接受骑乘训练，他有了新家、新的工作和新的朋友在一起。
我们喜欢阿帕卢萨马的性情，喜欢他们的毛色，他们很友好，喜欢人，性情温顺。我们很早就决定只接受需要帮助的马匹，我们不会挑那些值钱的或者容易被收养的马， 因此农场上的马大多有这样那样的疾病。阿帕卢萨马容易患上眼部葡萄膜炎，这是一种遗传病，在阿帕卢萨马身上很常见，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失明。
这是收容所马匹普遍面临的问题，他们大多有视力障碍，甚至完全失明。农场主人无法为视力受限的马匹提供安全的环境，于是向收容中心求助。也有一些马遭到主人抛弃，被好心人送到这里。
You're fine. Hi.
每个月卡罗琳会来给马匹做一次体检，他会和乔治一起仔细检查每一匹马。他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故事，知道谁害怕查眼睛，谁比较勇敢。
A lot of horses.
来收容所之前，这些马普遍缺乏照料，他们的身体情况指数只有2到4，通常体重偏轻。到这里3至4周后，他们的情况就会好转，看起来也健康多了。
我们结识了只有4岁的小母马派博和他的伙伴米歇尔。6周前，他受感染的左眼被摘除，而他的右眼也已经失去了视力。
他以前一直很友好，和人亲近，他会主动接近我，但他失明以后就一直和人保持距离。
手术后他不让任何人接近，米歇尔给他拿来小零食，喂一个，摸一下。渐渐的，米歇尔可以抚摸他的头，他的后背，可以抬起他的腿来做检查了。乔治去年出版的《我是 B 先生》讲述了这位收容所大明星的故事。在蒙大拿州的一次拍卖上，毕先生奔跑着撞上了栅栏，大家才知道他什么都看不见。拍卖师开价1美元，却没人愿意出价。已经40多岁的毕先生被主人遗弃在马房，好心人举办义卖募款，将他送到了弗吉尼亚。
他从拖车上走下来，自信满满，仿佛知道他来对了地方。
Absolutely convinced he was in the right place. He was a good teacher for children.
他是小朋友的好老师，他对人耐心又友善，帮助害怕马的人克服了恐惧。他就像一只大大的毛茸茸的白色泰迪熊。第一次来这里学梳毛的人，我们都会把毕先生安排给他。毕先生会乖乖地站在那里，让人和他亲近。虽然毕先生对他的主人来说一文不值，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千金不换。
毕先生没能等到这本书的出版。去年6月，毕先生已经无法进食，他的食道肿瘤无法进行手术，收容中心做出了艰难的决定。
Horrible, you know, we, every one of these horses are.
感觉糟透了，这里每一匹马都是不同的，都有自己的个性，都独一无二。
And with Bower Sox, you know, we just, oh gosh,
毕先生。
It was hard, you know, we,
很难受，我们会一直想念他。
I apologize.
收容所现在有27匹马，靠捐款和志愿者运作，每年花费约8万美元。每一次有马匹被爱马人士收养，乔治在替他们高兴的同时，总会觉得有些不舍。留在收容所的马匹与乔治为伴，也得以安享晚年。
他们可能不会很快就找到新家，没错，但我们相信每一匹马都能找到主人，每一匹都能。
Who has found a home?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摩根生卡拉弗吉尼亚州报道。
美国人物志是一档介绍人物的系列节目，节目中我们直接引用受访者的话。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名靠着毅力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女性。不管我们年龄几何，我们有多少次告诉自己我真的该去健身房了，今天节目中的这位女性不情愿地坚持了这样一个许诺，在74岁这一年成为世界上年纪最大的女性健美选手。请看厄内斯丁·谢帕德的报。
practice what you preach.
如果你言出必行，你绝对错不了。这就是我每天的生活。当我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我想穿短小轻薄的短裤。我揽镜自照，看到腿上的凹痕。我知道我得非常非常努力，才能让大腿看起来紧致健美。
Very hard to tighten up my thighs. I leave my house about.
早晨我醒来，我祈祷，然后吃早餐。四点一刻我离开家，几乎每天早晨我都跑步或者散步，然后我去健身房至少两个半小时。周一、三、五和周四晚上都这样。我刚开始锻炼的时候，我真的不喜欢。我只是跟着姐姐去的，因为她做什么我都跟着。她问我，如果她发生了什么事不能继续锻炼了，我会继续锻炼并且进入吉尼斯纪录吗？就这样，我开始了锻炼。
At one time,
有段时间我患上高血压，伴有无端恐惧症、胃酸反流，你就说吧，很多毛病。我开始锻炼身体之后，情况全都变了。我只需要注意我的饮食。
I just have to be mindful of the foods that I eat. My husband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我先生在我的健身生活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你不知道吧？他为我准备食物。当我说准备食物的时候，他在冰箱里有六只碟子等着我，让我保证正确的饮食。我的教练前宇宙先生约翰尼·香伯格，是他成就了今天的我。有时候我说我太老了，不能做这个或那个，他会说，你知道不是那样的，年龄只是个数字而已，快点完成锻炼任务。
It's nothing but a number. Get busy and let's get this job done.
当我得知我被载入吉尼斯纪录时，我兴奋极了，因为我实现了我姐姐的梦想。我是2010年和2011年的年纪最大的女性竞技健美选手。
Being the oldest female competitive bodybuilder was 2010 and 2011. My message to people worldwide: You.
我想对全世界说，你得锻炼身体，正确饮食。每天都要做有氧运动。
And also get some cardio in every day.
双手颤抖、行动迟缓、说话困难，这是帕金森病最明显的症状。这种逐渐恶化的神经系统疾病影响着大脑与肌肉沟通的方式。200年前，英国的医生詹姆斯·帕金森首先诊断出了这种疾病。帕金森医生出生在4月11日，因此4月份被定为是帕金森意识月。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的报道。
已故重量级拳击冠军穆罕默德·阿里生前是为研究治疗帕金森病而积极呼吁的名人之一。他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病时只有42岁。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也患有帕金森病。获得过艾美奖的演员麦克·福克森30岁时也被诊断患有帕金森病。他致力于提高公众意识和募集捐款的活动，以找到治疗方法。
这个病大大的改变了我的人，而且不断恶化，但我一直埋在心里不说，这是出于好多原因，恐惧，当然还有拒绝承认。
虽然药物可以暂时帮助缓解症状，音乐却带来不同的益处。在英国国家芭蕾舞团的主排练厅，帕金森患者通过上舞蹈课来改善他们的动作和情绪。伦敦罗汉普顿大学的研究人员考察了舞蹈项目对患者所产生的作用，并得出结论说，患者的稳定和平衡都有了改善，个人幸福感也大大增强。温迪·马修斯2009年加入了这个舞蹈项目。
我刚来的时候怀疑这个项目一点用都没有，我现在不用公共交通了，我发现我真的用不了，我只能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走到舞蹈厅的另一边。我跟一组人一起跳舞，大家都志同道合， 还有两个人热情特别高，带着我们，支持我们。跳了一个小时之后，我走过舞蹈厅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我昂首阔步，迈向光荣。
像马修斯这样的患者，不断的跳舞，不断的迈步，因为这让他们的心情更加乐观舒畅。美国之音，阿尔马内斯利，华盛顿报道。
星期一，数以千计的人参加了第121届波士顿马拉松赛。不过最震撼世界的是2013年4月15号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两枚炸弹在这场世界知名的马拉松赛事的终点线附近相隔12秒连续引爆。爱国者之日等电影以戏剧化的形式反映了相关的事件。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劳的报道。
观看2014年波士顿马拉松赛事的规模，36000名跑者高昂的士气以及社区精神，你很难想象前一年一场恐怖袭击如何摧残马拉松的参赛者和这座城市。影片制作人乔恩·邓汉姆本身也是一位马拉松跑者，他在爆炸案发生的好几年前就已经规划要制作关于马拉松历史的纪录片。
这当中掺杂多种情绪，对于爆炸案里面当然有很多悲痛。2014年1月份我一抵达波士顿，第一件事就是到波威斯顿街走动，每一天走在街上我都会想起这起令人悲伤的事件。
他的纪录片《波士顿》并没有聚焦在2013年袭击事件造成的伤痛与恐惧，反之纪录片记录了波士顿马拉松的历史，把这场赛事定位成从一开始就促进慈善、团结与力量的活动。邓汉姆的电影追踪这场赛事100多年的成长，这场马拉松比赛报名筛选越来越严格，跑者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波士顿比赛，肯尼亚人威尔逊·车贝特是其中一名跑者。
很久以前，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会跑着上学，一趟是3.7公里。午饭时间你回家，吃完午饭你再回到学校上课，然后傍晚再回家。
纪录片展示了这场赛事如何成为一场重要的募款活动。这一切源于希腊籍的奥林匹克运动员斯蒂利亚诺斯·基里亚奇德斯，他在1946年赢得了波士顿马拉松赛。
通过他是波士顿马拉松冠军的名气来募款，进而取得物资援助战后的希腊。
离今年马拉松赛事开始还有几天时间，波士顿已经蓄势待发。波士顿运动协会通讯部主任斯肯德里安也在准备中。
爆炸案发生后一年以及之后几年，团结感以及社区自豪感无以复加。这不仅仅是来自伤者，也来自当地的民众以及全世界的人民。我指的是这种市民的自豪、城市的自豪以及对跑步这项运动的高度自豪。没错，我们被击倒了，但是我们更坚强地站了起来。
第121届波士顿马拉松赛事前两天，邓汉姆的纪录片在影片聚焦的波士顿首映。
生命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出去跑步，定立像是跑马拉松这样的目标，是我们可以办到的，而且这真的会改变生命，这是一项非常积极正面的事。
以坚毅的态度迎接在我们前方展开的比赛。
好，接下来我们请许波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朝鲜的最新导弹试射尽管失败，也没有进行外界所担心的第六次核试验，但并不代表朝鲜危机已经解除。美国副总统彭斯称，对朝鲜的战略忍耐已经结束。美国对叙利亚、阿富汗的空袭是否可能在朝鲜上演？美中如果联合对朝鲜出手，那么金正恩是否会因此低头？中国是否应卷入一场对朝战争？一旦战事爆发，对朝鲜半岛甚至中国民众都会带来哪些冲击呢？ 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以上呢就是今天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全部的内容，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嗯，也希望您喜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